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恭敬等候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六章，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下午呢，我们想试着来看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主所行的四个神迹里面最后的两个。我们说过，这个四个神迹呢，就相当于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那里所告诉我们，当水从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城摩利亚山那个神的圣殿门槛底下流出来，然后呢往东流，那么每测量一千轴，水就深一下。比方说，第一次的衡量，第一次的测量，水就到了筷子骨；第二次的测量呢，就到了膝盖；就到了膝盖；第三次呢，就到了腰；最后一次呢，就成为了长江大河。然后呢，我们知道那条河呢，就一直流到了死海，把死海变甜了，甜化了整个的死海，同时呢，叫四周围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树木，渔夫呢就在附近撒网，所以那里的景象就好像加利利海的景象一样。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这四个神迹，因为四个神迹呢就代表神的指头，我们说过圣经讲到神迹最好的定义，我想我们读圣经呢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很明显讲到神的神迹，那里有个最好的定义，就是那是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有神迹，就证明说在平常的时候，神让这个软体就在这个宇宙里面，让它在那里跑。那么等到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宇宙所发生的都是根据宇宙自然的定律，但是许多时候神保留干预的权利，干涉的权利。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动了指头了，这不是天天的事，这是难得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上所做的，能叫我们能够涌流出活水，涌流出那个基督的生命，那每一次都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每一次都是神干预的结果，每一次都是神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天天发生的事不是神迹，难得发生的事，这个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灵给我们看见有四个这样的神迹， 从一井的泉源一直到活水的江河。那么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慢慢成长，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慢慢有深度的。因为只要往外量一千肘，我们就更深，再量一千肘，我们就更深。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一步一步的往深处去。当我们有了深度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刚开始还是活水的泉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水还没有到筷子谷，在门槛里面，是活在神面前不错，神看得见，我们也看得见，我们能够在隐秘处来到水最我们的灵的最深处，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圣经里面的教训和奥秘派不同。我们知道圣经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的奥秘派，像盖恩夫人，像 John Towler， 那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与主有交通的。那么他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奥秘派最大的难处就是在基本上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火花，不管得救不得救。那么如果呢，你能够点燃那个神圣的火花，那么地上的人就和天上的神就有交通了，交通到一个地步呢，神人就合一了。那么最严重，他们中间最严重的一个思想就是最后人就变成神了。所以如果你听见有的人讲到人变成神，不要稀奇，天下没有新奇的事。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奥秘派他们走那条路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变成神了。那么不止如此，大家如果知道清楚的话，你晓得这个东正教啊跟西方的这个罗马教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那个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在东方的东正教里面，他们有一个神学，那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人与神联合，天人合一到一个地步，人呢就变作神了。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思想，弟兄姊妹。所以最近有人呢告诉我们说，当有人提倡这种思想的时候，那么他们说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孤单的一般人，他们就借着网络呢，哎，就找到原来苏联有一般人也这么相信。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苏联就是更正，就是东方正教，这根本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这么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奥秘派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奥秘派我们要记得在许多真理上基本上有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记得，一面我们可以得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只能要金子，我们不能要沙子。盖恩夫人给了我们金子也给我们沙子，你要分清楚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比方说盖恩夫人她告诉我们说要拣选神的旨意，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她许多时候给我们的榜样就是错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她为着受苦啊，为着跟随主啊，所以她就在他那个鞋底下就放了很多的石头，那么一面走啊就一面痛啊，那一面呢就背十字架。那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这是苦修的思想。那不止如此啊，那么奥秘派里面有的人就是因为不清楚这个真理的缘故，所以都是用人的自己的办法。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苏索，很有名的一个奥秘派的人，他晚上睡觉是穿那个皮夹子，这个皮夹子里面呢有铁钉，这个铁钉呢你躺在上面的时候啊，每一个钉子啊就刺到肉里面去，等到这个刺到很痛的时候啊，他在神面前说，神啊，这是何等的死啊，他要经历那个基督，那个身上就被带着基督的死。那这是他们错误的做法。所以我们看的，我们要清楚，今天呢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鉴定这许许多多的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吸引人就是有真东西，没有真东西呢不会吸引人，不会叫很多人着迷。所以我们要记得，像奥秘派不错，一面来讲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有的人告诉我们说盖恩夫人呢是恐怕全本圣经以外最属灵的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证明说我们对于教会历史不够认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感觉啊。那么有一次我就到了美国，我就碰到了一位年长弟兄，那么就是江守道弟兄，我就跟他提起这个盖恩夫人，我说盖恩夫人呢真了不起啊。然后你知道弟兄怎么说呢？他说盖恩夫人呢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 那这不完全叫我跌破眼镜，我想也没有想到。我最佩服的盖恩夫人呢，你知道在台湾，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姊妹们呢都学盖恩夫人，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最高的境界呢就是能像盖恩夫人。但是呢盖恩夫人在历史上来说是最小的一个，那我就问他，那么最大的一个是谁呢？他说最大一个是叫 John Towler。那么他说他很想啊把John Towler的东西把它翻成中文，那个是他那个时候的意念。所以我就把他那个书拿来读，读完了以后很稀奇，我就回去跟江丽蓉讨论，我说奇怪，为什么读这本书啊就好像读泥地用的书一样。他说不错啊，我们读泥地用的书啊觉得很有高友，那么同样呢你读他的书呢也是非常有高友。那么这个才是教会是历史里面最大的奥秘派。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奥秘派有个基本上的难处呢，就是在真理福音真理上看不清楚，所以以为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它这个什么，你只要把它点燃了，然后呢就和神交通了。那这是个基本上很大的错误。那么当然里面有很多，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去我们今天所要提的。但是我们讲到这个一井的泉源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要提的，所以在这个奥秘派的感觉里面，他们的关系呢都是和主直接的关系，垂直的关系，所以的的确确呢是什么呢？的的确确是永流的生命，的的确是 spring， 就是说它的确是喷出来的，是个喷泉。那么那个方向呢是垂直的方向，是直接的活在神面前，根本是在门槛底下看不见，只有神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所以呢奥秘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要过隐藏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唱这个盖恩夫人的诗的话，就是梅花俏啊，来吧我们来到树林中歌唱，他们就远离了世人，就到了深山，到了修道院，那么能够与神有来往。所以呢这是奥秘派一个很大很大，就是说奥秘派所看不见的，所看见的只是那个，就是只是那个什么，只是那个一井的泉源。他们看不见说原来这个生命呢是洋溢的生命。所以呢神圣灵要衡量我们，不是直的衡量，是横着衡量。这个水呢应该要变成江，活水的江河，到处能够供应生命。所以这个是奥秘派的我们没有看见。所以做来做去呢，这个人越来越孤独，做来做去呢，那么你看见只有修道院里面的一些人，他们在那里苦修，他们在那里与神同在，他们是世界最奇妙的人，他们的看见是别人没有的，他们与主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奥秘派的难处。那么奥秘派基本上难处就是他只认识个人属灵，他不知道有教会这个东西。不过当然很难怪，这个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因为你知道这一班的人呢，他们就是因为教会混乱了，那么整个的罗马的这个教会呢是在极其黑暗的里面，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教会就变成世界。那么这些当初修道的人，这当初修道士也好，当初奥秘派的也好，他们就是跟随主的，就像我们弟兄说要做主的门徒，那同时呢是把世界远远丢背后的。但是很稀奇，到了有一天整个的教会变成世界了，那怎么办？哪里可以去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退到深山去了。因为你现在分不清楚到底这里是世界呢还是教会。我们知道说水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今天教会就像船一样，世界就像水一样。所以什么时候呢，水一到船里面，这个船非沉不可。所以那个时候的光景，实在说了，你分不清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社会。世界的手段教会里都有，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教会里都有。那个时候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等到教会所谓的教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到了马丁路德改教前夕，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势力。这个势力大到个什么地步呢？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他们的，那实在是什么什么都有。所以有一次啊，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这个叫做 Aquina， 英文叫大概普文大概叫 Aquina。 这个 Aquina 呢，这个 Thomas Aquina 是
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伟大的神学家，而且呢是两个支持罗马天主教，给了他很多理论，一个是奥古斯丁，一个就是Aquinas Thomas。他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参观圣彼得堂，到了这个圣彼得堂去参观，就是罗马的圣彼得堂。那么带他们这个，因为这位神学家来参观了，所以教皇呢一定要陪的，因为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教皇就告诉看，因为你到圣彼得堂啊，你都要四周围看看，那的确是金碧辉煌。那么然后呢，这个教皇很得意的就告诉这个神学家，他说：“弟兄，你看周围，我们你看都是金子银子，对不对？”他说：“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啊，